很重要的观念应该要了解的，因为修行就怕观念错误，观念错误就没有办法成就，不管你多么的精进都没有办法成就。所以我们是针对修行来上这个课的，修行人应该有的观念，而且是正确的观念。所以我们现在既然是上菩提道次第广论，所以我们就要知道这本论它到底有什么殊胜的地方。首先讲为什么叫菩提道次第广论这几个字，菩提道就是解脱之道，成佛之道，菩提者觉也嘛，觉悟的道路就是成佛的道路，因为只有佛他是完全觉悟的人，所以菩提道就是觉悟之道，成佛之道。次第，你怎么样达到成佛之道或者觉悟之道的修行的次第，是不是很重要？首先要怎么修，然后怎么样整个很完整成佛的道路的次第。广论是详细的说明，叫做广论，有时候是略论嘛，略论就是没有那么详细的说明啊。所以就那这本论我们看经题，看这个题目我们就知道它讲的是什么，我们要达到解脱道开悟成佛之道所需要修行的次第的详细解说，就是这本论的内容。那这本论到底有什么殊胜的地方呢？我们就今天从51页这边开始上，这边就首先介绍这本论有四个殊胜的特质。这本论到底殊胜在哪里？就是51页这边开始介绍本论的法殊胜。四个殊胜，四个要点。第一个要点呢，就是说这本论它通达了一切佛法的内涵，不管还是显教还是密教，它并没有违背的地方。所以我们到现在如果还觉得显教跟密教是互相什么违背的，大乘跟小乘是互相违背的，这个表示我们的观念是错误的。小乘是大乘的基础，显教是密教的基础，这个很重要。小乘是大乘的基础，显教是密教的基础。那换言之，换而言之，修密教就应该要有什么？小乘要不要？
不要。
你出去。小乘是大乘的基础嘛，所以大乘人就要小乘，对不对？对啊。那显教又是大乘，就又是密教的基础，那你说密教要不要修小乘？为什么显教需要修小乘，或者是为什么说小乘是大乘的基础，原因在哪里？小乘主要是以什么为目标？
啊，
自我解脱吗？出离心。对，所以小乘是以出离心为根本，大乘呢是以什么心为根本？菩提心为根本。那出离心跟菩提心又有什么关系呢？我们假设如果一个人没有出离心的话，他可不可能有菩提心的发生？不可能。为什么？为什么没有出离心就没有菩提心？为什么出离心是菩提心的根本？因为他对三界还有贪着，他自己还有贪着，他怎么可能发菩提心说想要利益众生？是不是？一定是他本身对这个三界已经没有贪着了，这个时候发的菩提心才是真实的菩提心。才是菩提心分两种嘛，什么世俗菩提心跟圣意菩提心。对，当他有了监控心的智慧、解脱的智慧、无我的智慧，他所发的菩提心是圣意的菩提心，这才是真正的菩提心。所以我们说为什么小乘是大乘的基础，为什么小乘的出离心是大乘菩提心的基础，为什么没有小乘的出离心就没有大乘的菩提心的原因就在这里。那为什么显教是密教的基础？ 对啊，为什么修密教的一定要有显教？显教就是小乘大乘，就是显教的内容嘛。那我们应该有结论呢、啊。刚刚讲出离心、菩提心，就是因为出离心跟菩提心都是修密教的什么根本。我们可以再假设嘛，一个人没有出离心，他可能密教成就吗？所以他才会去收集宝贝，因为他对三界的贪没有，还没有生气，所以他今天来修密教的话，他有贪着，他带着我执，带着烦恼，带着种种贪着三界的这种种的贪来修密教，因此他就会带着他的贪着来修密法。那我们知道密法一定是站在般若无分别智，就是空性的这个基础之上，而且是大乘的空观的基础之上，就是中道实相，或者是中道正见，或者是中观正见，它这个名称都好，很多名称不无非就是在讲这个，它是站在这样的一个见地之上来完成密教的修行。可是它没有这个大乘的中观见，大乘中观见又基于什么样的那个基础之上呢？又依于什么样的正见？就是不但要有人空观，还要有法空观，不但有小乘的空观，还要有大乘的空观，这两个空观的基础之上才能够完成密法的修行。好，所以他如果说连出离心都没有，他 表示说他连人空观，好，我空这样的一个空性的基础他都没有，因此他不管修什么法门或者是哪一个传承，他都是带着很强烈的贪执来选择他的法门的，就是因为他没有人空观的这样的一个基础，小乘的空观的基础，那他当然也没有法空观、大乘空观的基础。那他当然不但没有小乘的出离心，没有小乘出离心就没有大乘的菩提心，我们刚才已经知道了。所以他变成说，哎，没有出离心也没有菩提心，他今天来修密乘也不可能有什么结果的，所以他都在搞他的贪嗔痴慢疑这样子而已。好，增长了他很多的那个执着，一面修一面执着，因为学的东西越多嘛，接触的越多，就反而容易增长他的贪着。好，所以他修行密教的时间越长，别人说哎，他贪染的东西越多，就会有这个现象。我们就知道他的问题出在哪里，就是说他连小乘的基础都没有，大乘的基础没有，他没有显教的基础，当然他就没有办法完成密教的修行。所以我们今天要特别来把这个观念厘清，为什么修密教显教是这么重要，或者是小乘为什么是大乘的基础。
不要在一起，一个高一个低啊，那相串哦，它就是里面分
这样子。好，这就是第一个部分要介绍的。好，显密其实它没有互相违背。那第二个要介绍的呢，就是本论说的都是正确无误的圣教，所以是最殊胜的教授，这是本论所有的内容。是宗喀巴大师他的著作所以他所宣说的一定是正确无误的圣教。那什么叫圣教呢？凡是没有颠倒、正确、没有任何错误的，我们都称为圣教，就是可以达到最后涅槃解脱、开悟成佛的这个教法，我们都称为圣教。所以这整本论都是完全正确、没有丝毫的错误的正知正见的殊胜的教授，好的教导都是非常正确、没有错误的。这是第二个本论的殊胜的地方。那第三个就是说，只要我们按照本论这个，既然它是成佛的次第嘛，我们只要按照它这个次第来修学的话，其实就很容易了解一切佛法的什么整个修行的次第，你会非常的清楚。 好，本论如果念完的话，你对所有的内容都非常的清楚。所以今天呢，你随便拿一本书一翻开，你就知道它是我们整个成佛次第的哪个部分，就会很清楚，因为你整个次第都完全了解了。所以任何一本的经论，你拿出来就知道，哦，它是属于本论的下士道的部分，还是中士道的部分，还是上士道的部分。下士道的部分就是只讲到人天果报，就是说你修十善业，你从五戒十善开始，你修的是这一切的善法，你就有人天果报，所以它属于人天乘的，是下士道的部分，本论的下士道。可是人天乘并不究竟，因为还在三界当中，只是说你升到人天善去而已，可是没有办法解脱，所以要继续的修习中士道的内容。中士道就说明了整个解脱道的问题，整个解脱道怎么样去修习解脱道，透过四谛啦，或者是十二因缘啦，声闻乘跟缘觉乘他们的这个些教法，就是完全解脱道的内容。所以到中士道就可以自我解脱，没有问题，这整个次第，从人天乘一直到解脱道，我们都会很清楚。你今天怎么样修行，你就会有什么样的结果，你是人天果报的结果呢，还是你可以自我解脱了，你会很清楚。那这样是不是够了呢？自己解脱当然还不够，因为还有这么多苦啊，那个苦海当中的众生他们还在轮回当中，我们因为不忍心，虽然自己已经有解脱的这样的能力，有解脱的智慧，也知道一切解脱的方法，可是我们不忍心看到这么多的众生还在轮回当中，因此我们要发起菩提心。好，所以菩提心一定是站立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之上，你才能够真正发起菩提心，而没有带着自己的贪着在发心。好，我们常常发心会退心，就是因为我们的执着还在，我执还在，烦恼还没有断啊，所以我们一直一面带着烦恼，然后一面在度众生，所以我们会度得很辛苦，然后常常会退心，觉得众生很难度。可是一个解脱的人，他不会觉得众生很难度，为什么？因为他自己已经见空性了啊，所以一切众生来讲，整个轮回的现象来讲，对他来讲都是如梦如幻，并不是真实存在的。即使说众生无边誓愿度，无量无边的众生，可是在他的观念里面是像梦幻泡影一样的，并不是真实的存在。无量无边也没有这么可怕，所以他就不会心生退虚，想说哇，这么多的众生我要度到什么时候，外面一直在赞叹。说得好，说得好。他们在随喜啊，好吧。所以上士道开始就是发菩提心，自己已经解脱了，可是他发菩提心行六度，这就是整个上士道的内容。所以我们圆满了菩提心，再圆满了六度万恨的话呢，我们就可以达到最后的什么究竟圆满的解脱，开悟成佛。这就是整本这个菩提道次第论，从初开始修学一直到最后圆满成佛，所有的次第他都介绍得很清楚。所以我们念完了之后就不会走冤枉路，就不会，因为你整个次第都很清楚，你这中间就不会修了半天然后搞不清楚那个，因为好像都是我们平常学佛都是从哪边插进去，就是那一段很片段的片段，但是我们因为没有这个次第的整个修行次第的这样的一个很完整的了解，所以我们很片段的学习，学了半天不知道我们现在到底在哪一个部分，不是很清楚。可是这本论它的殊胜的地方，就是它会很清楚的告诉我们所有成佛的次第，因此我们自己现在走到哪个阶段，我们也会很清楚。或者我们今天又去跑什么道场，然后又去听什么经论啊，或者是传授什么法，我们也都知道它是属于这个整个成佛之道的 哎，次第的哪个部分我们都会很清楚，这就是本论第三个殊胜的地方。那第四个殊胜的地方呢，就是啊，本论它会告诉我们正知见啊，因此我们按照本论这样子建立我们的正知见，然后又按照这样的正知见来如理如法的修行的话，我们就不会造下很严重的，譬如说谤法的罪。谤法的业是一切业当中最严重的。那我们为什么会谤法呢？就是因为不明白，好，不明白哪个是正确的，哪个是错误的，好，我们就会依照我们自己的主观的成见，我们自己的错误的认知，好，邪知邪见去判定说，哦，这个是小乘的，哦，那个是大乘的，好，我修这个是最殊胜的，好像其他就被你比下去了。这个其实都很容易造成那个谤法的罪，那业障非常的怎么重。那本论就特别指出来哪一些情况之下是谤法的情况，那我们了解了之后，我们就不再会造下这样的严重的罪。然后本论也告诉我们，我们过去无量劫以来的罪，不管你多么的严重，包含了你过去曾经谤法这样的业障呢，都可以透过四力对治，四种方法来对治，完全的清除干净。那就他最殊胜的第四点呢，就是说你过去不管是造怎么样的严重的罪，忤逆重罪啦，或者比忤逆重罪还严重的谤法的业障呢，都能够借着这本论教导我们忏罪的方法而完全的清除干净。而且我们也因为读诵这一本论呢，也知道什么样的情况之下叫做谤法，或者什么样的情况之下会造什么样的业，他都分析得很清楚，那就可以提防我们将来不会再造任何的业，都不会造，因为他从各个的角度来分析那个业因还有果报的现象。这个是在第三本身心业果完全在讲业果的关系啊。那本完全念完的话，我们就对我们每一个起心动念，每一句话，每一个动作有没有造业，然后是什么业，它的轻重，定业还是不定业，我们都会非常的清楚。从今而后呢，我们就不会轻易的怎么样动一个坏念头，因为我们知道一动一个恶念，它就实际上就跟贪嗔痴相应，实际上一业已经造了，即使你没有说出来也没有做出来，所以我们就会变成修行非常的小心谨慎，小心谨慎的防护，让他一个恶念都不会升起，到最后可以做到这样。那当然你就不可能再造新的业，那过去造的怎么办？依照本论的方法如法的来忏除，就能够完全清净。这个呢就是本论第四个部分非常殊胜的部分，因为他讲的非常的完整。好，那我们就详细来看这四个重点。好，刚才是把重点稍微提示一下，那这四个重点，好，我们翻到56页，这边就讲到最后倒数第三行下面，若是有人说大乘人不应该学习什么劣乘，就是小乘的佛法内容，是违背圣教的说法，是错误的见解。好，这首先就提醒我们，如果我们还有这样的观念，说我是大乘的啊，小乘不用修，错。好，为什么错？就是我们刚才讲的，你没有小乘的出离心，是没有大乘的菩提心。好，所以大乘一定是建立在小乘的基础之上，菩提心一定是建立在出离心的基础之上。可是我们又要再进一步问呢，那小乘是不是完全共大乘的？是不是完全一样呢？是不是有哪里不一样呢？有没有？有的，只有一点不一样，其他都完全一样。那一点就是什么？小乘急于解脱，急于要入涅槃，这个是不共大乘的。大乘是发菩提心，不是为了个人的解脱，所以他不像小乘人急于要自己解脱，只有这个是不一样的，其他所有的小乘是完全共大乘的。好，这个观念就在书上的下面这一页。 好，57页这边他就讲到这样的观念，他说想去入大乘道的修行人呢，有共道因学的，还有不共道，就是不因学的这两种差别，就是共跟不共的部分。那什么是小乘跟大乘共的部分呢？那就是小乘经论当中所说的内容是大乘人呢也应该要修学的部分。那现在有什么原因说他应该被弃舍，所以觉得说哎，大乘人不用修小乘是错误的。好，这就是共的部分。可是不共的部分是什么呢？好，就是不共大乘，唯独小乘人希望求得独自寂静涅槃解脱的部分，这个是菩萨不应学的部分。其他的一切内容呢，虽然是大乘人也应该共学和修持。好，这我们观念就非常清楚了。小乘共的部分是什么？全部都共，只有一个没有要给予解脱入涅槃，这个是不共大乘的。好，那我们现在就要种下这样的种子。好，以后听到小乘的不要说那个跟我没关系，尤其是密教的跟小乘有什么关系，大错特错。那我们现在也知道为什么密教那么盛行，那修学的人这么多，为什么成就的人非常有限，就是他可能连这个很基础的观念他都没有建立，他就排斥甚至毁谤，就觉得说哦，那是小乘嘛，那是南传的嘛，那是什么啦，等一下我们念到就知道，这个就是谤法，谤法的业障非常重，就变成说哎，他这样子轻易的就哎排斥或者是毁谤这些小乘或者是大乘显教的部分，因此他就造下很严重谤法的罪，障碍他这一世的密法没有办法成就。那会造下这样的业障的人，我们也知道因为他本身没有出离心也没有菩提心，好，那没有这两个心，他其实修密法，他不管今天去参加多殊胜的多么无上的密乘的那个灌顶啊，或者是修学，他也不可能成就的，因为心不相应。好，心不相应，尤其是密乘的一定要有菩提心他才可能相应。好，可是菩提心又建立在什么出离心的基础之上嘛，所以他变成说他没有菩提心就一定没有出离心，所以他就不可能成就。好，原因都出在这里，所以我们要小心谨慎，从今而后不要再有这样的观念，要不然我们会因为这样的障碍而阻碍我们这一生没有办法在密教成就。好，所以这样的观念呢，就在60页这边他讲到了密乘。所以我们看60页这边讲说，假设做这样的言论，说入大乘需要小乘的法藏所说的内容，这个见解还可以接受，就是前面讲哦，小乘是大乘的基础，哦，这个可以接受。可是我是密乘的，有需要小乘大乘显教吗？啊，就是接下来他讲的。好，但是若要去入金刚乘，就不需要大乘了。哦，我可以承认啊，大乘需要小乘啊，可是金刚乘大概不需要吧。啊，因为密乘有不共大乘的部分嘛，所以为什么要大乘呢？啊，和大乘的内容不一样啊，像密教的灌顶啊，这些什么三昧耶界啊，什么升起次第、圆满次第，这些显教都没有啊。那当然就不用显教的部分，因为这个部分是显教里面没有的，所以应该就是修这些就好了。这个是错误的观念。所以如果持这样的见解呢，是错误不合理的，因为所有的大乘的体性全部都含摄在金刚乘内。那什么是大乘的体性呢？就是什么发菩提心、行六度、不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这个是共的部分。好，所以密教共大乘的部分是什么？发菩提心、行六度，这个是共的部分。所以密教也要有这个发菩提心、行六度，共显教完全一样的。那密教有它不共的部分是没有错，所以我们如果说今天是修密教，我们有了这个共的部分、显教的部分，哎，我们的教理基础啊，这个基础全部都什么出离心、菩提心，哎，都圆满的具足之后，我们今天再加上密教的不共的部分，哇，那一定是这一世可以成就，一定保证今生成就，因为它不共的部分又特别的殊胜，密教就是讲即生成佛，就是这一世一定可以成就。 那为什么不能成就？其实原因就是出在我们刚刚分析的问题上面。所以我们现在了解了之后，我们一定要在显教把小乘跟大乘的这个基础要把它打好。那我们今天在修不共显教的密教的部分，那这一次一定可以成就，这个才是最正确的见地。所以说，即使修密的行人也一定要修习大乘的内容嘛。所以书上就这样讲。所以密乘跟大乘，我们看62页这边1、2、3、4、5、6第六行这边哈。所以密乘和大乘共道的部分就是发菩提心、行六度，还有菩萨戒。所以密教的戒，它其实就包含了律仪戒、摄善法戒、饶益有情戒。所以修密的共同要受的戒律不只是菩萨戒而已，这个在前面的就是第二行下面这边有讲，修密宗呢必须要受的共同的戒律就是菩萨戒。那内容包含什么？菩萨戒其实就包含了小乘的戒律在里面，律仪戒、摄善法戒、好饶益有情戒，这一戒才是菩萨戒，前面是小乘的戒。所以我们知道菩萨戒它也包含了共声闻乘的律仪戒跟摄善法戒在里面。好，所以我们如果又有错误的观念，讲说，哎，反正我就是大乘的戒律，然后小乘的戒律不用守，错。小乘戒律包含在菩萨戒的范围里面，所以修密教的所要受的戒律，所要守的戒律，就变成说你包含了律仪戒、摄善法戒、饶益有情戒，还有密教的什么三昧耶戒，这才是完整修密中的人他持的戒律的内容，这样才算完整。所以他这边就讲到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观念。所以他说不但要发菩提心、行六度、守菩萨戒，还有受所有菩萨的学处，就是菩萨应该要学的内容，修密教的全部都要学，这个是共的部分。所以如果仍然执着说显教和密教是互相冲突的呢，这是最后一行然后就63页第一行犹如寒热是互相违背的话呢，只是显示自己的智慧的粗浅而已。所以我们现在开始就要把观念建立正确，不要把显教跟密教认为它好像寒热是没有办法怎样结合的，寒热是互相冲突的嘛，好像显教跟密教是互相冲突的，它好像没有关系，我可以修密教就好了，这绝对是错误的。那至于密教不共显教的部分呢，就是我们刚才讲的，他在64页这边，倒数第四行，在这个共的基础上，共显教的部分、共大乘的部分，就是我们刚才念的，发菩提心、行六度、受菩萨戒，还有学习所有菩萨的学处，这个是共的部分。那不共的是什么呢？他这边讲到，如果我们能够再加上密乘的不共道的部分，譬如说灌顶、三昧耶戒、升起次第、圆满次第，这些还有所有有关于密教相关的这个内容啊，相关的教法呢？如果我们可以这些全部圆满具足的话，我们这一生很快速就能够成就佛果，是一定没有问题的。可是如果我们舍弃共道，就是共声闻、共大乘的这个部分的话，那就是极大的错误，终究呢不能成佛。所以他这个就说明得非常清楚了。所以我们一定不能够轻视毁谤声闻乘乃至大乘显教的部分，从现在开始不要再轻视毁谤，觉得那个不重要，或者是跟密教没有关系，要不然我们只是自己障碍自己，这一次没有办法成就，这样而已。 好，所以我们继续看下一页，65页这边开始，第三行这边开始。所以如果没有这样的正知见的话，我们很容易就获知部分的见解之后，起了法执而毁谤其他，特别是执着上乘，密乘最高怎么样？毁谤弃舍下乘，显教， 邪教不必了啦，密教就好了啦。只是密教是最高的，这个就谤法哦。或者是，好，密教里面还有分吗？四部、行部、瑜伽部、无上瑜伽部，或者是瑜伽，我们念成瑜伽或瑜伽都可以。分成四部，那你今天是修大圆满了，或者是那种无上瑜伽部的话，你就七世毁谤四部、行部、瑜伽部，这个也是谤法。所以我们这个很容易造的，你只要心里面觉得说我这个是才是最高的、最殊胜的，大圆满最高，大手印比大手印高，大圆满比大手印高，有这些观念其实都已经谤法了。所以它非常容易造，只要我们轻视毁谤任何一个佛法的内容，其实就已经构成毁谤。所以他这边也讲到弃舍下三部嘛，下三部就是因为密教内容分成四部、行部、瑜伽部、无上瑜伽部，如此一来便很容易升起毁谤正法，这是严重果报的深厚业障。一切的业障最重的就是谤法的业，它胜过五逆七逆，就是那个沙夫沙姆、那个沙罗汉、出佛身学、破和而生，比那个还重。等一下会有举例子，好，它到底多么的严重，我们就今后要非常非常的谨慎小心了。所以我们看六十六页，好，一二三四，第四行这边，综合以上所说呢，我们就应当对于什么佛所说的一切教授，都是众生成佛的什么善巧方便。没有哪个特别殊胜的，都一样升起决定的信解，这才是正知正见。佛所说的一切教授都是让众生什么开悟成佛的方法法门，我们不要在这当中法无高下，不要再去评断。我们昨天也是刚讲过嘛，对不对？是佛说法是什么对，因病与药，看你什么病就给你什么药，你只要病治好，它就是好药，它就是对你来讲现在是最殊胜的。所以法无高下，我们千万不要有那个高下的这样的一个分别执着心，这样才不容易造下谤法的罪，不然很容易的。只要我们还有分别执着心，就很容易。好，这就是接下来他讲的。对于现在能修的部分呢，因为个人的因缘不同嘛，佛说法的善巧方便是看不同的众生，他的根器啦，他的因缘，所以他所宣说的法的内容会不一样，这是因人而异的，这是佛的善巧方便。所以我们四弘誓愿不是自己也发这样发愿，对啊，法门无量誓愿学嘛，我们应该先发这样的愿，也不是为了成就自己才学的，而是希望圆满一切的法，就能够利益一切的众生。为什么？因为众生的心有八万四千，他有八万四千的烦恼，所以我们如果有八万四千的法门来利益他们的话，我们就没有一个众生没有办法度的，因为众生不同，因此我们为了要利益众生，我们才发愿要成就一切的法，而不是为了自己。所以我们现在如果还有这样的心态，说我还在选择法门，我自己相不相应，还这样想的话，表示你没有菩提心。因为你今天去听闻一个法，或者是接受一个法，你只是看自己有没有需要，我现在需不需要这个法，然后我才决定要不要去接受这个法。那表示说你目前为止学佛修行到目前为止，你还是站在自己的利益、自己的需要、个人的解脱为主要学佛修行的目标，所以你才会这样子谴责佛法。可是一个发大乘菩提心的人，他不再会谴责，他今天只要有因缘去听闻佛法，他很好要的去学，他即使他今天不是他个人要修的，他也会想说把他学下来，说不定有一天可以利益众生。所以他那个闻法希求的心非常的广大，就是因为他是真正的希望能够利益众生来成就一切的法，所以他不会轻易的舍弃任何一个法，所以他只要有机会他一定去学，然后他就把他怎么样 自己学了，然后自己练习的，因为你只是收集法本也没有用，因为你自己没有修修看，所以他一定是学了，然后自己修一阵子，然后有一些体会了，所以将来哎有适合这个法门根性的众生，他可以马上就教他，然后他也不是只是这样子啊、哦，这样子照本宣科就这样子把他说出去，而是他自己也经过自己的实证的功夫之后，所以他也不会传错误。传法也不会错误，是因为他自己如理啊如法的听闻之后，又如理依教的奉行之后，有了这个修正的功夫，然后再把它介绍给众生，这个中间就不会有错误。啊，所以一个发菩提心的人，他都是用这样的态度在学习佛法的。好，那有这样的心，表示说他是已经发菩提心的，即使他还没有见空性，他也是有世俗菩提心。这个就说明我们千万不要、哦、轻易毁谤。那因为众生的根性不同，因缘不同，所以他可能今天哎，他可能跟哪一个教派比较有因缘，所以他会先接触有那个因缘。那我们的看法就是说，哎，我今天有什么因缘我就学，我不要去分他是什么教派，那不要在这中间起种种的分别执着，有就学有就学，那对我们的心里面呢就没有什么任何的差别，都是佛陀的教法，都是非常的殊胜。我们也不是为自己学习，而是为了成就众生。好，那这中间觉得说，哎，譬如说刚初学，会觉得说，哎，有一些好像蛮深奥难懂的，这个时候应该怎么办？所以接下来书上就告诉我们，对我们目前的程度还没有办法听懂，因为佛法真的是非常的什么深奥。那刚初学的他可能觉得哎，会有一些困难，学习的困难，这时候怎么办呢？我们首先要忏悔。我们为什么现在听不懂，是因为我们的智慧的缘故啊，智慧还没有开显，所以目前我听闻的教法虽然我很好要学习，可是我真的是听不懂，这时候忏悔自己过去的业障，因为听不懂就是你有障碍。好，你如果没有障碍你一定听得懂，所以听不懂或者是没有办法理解就是有障碍，所以因为这样的障碍，所以我们首先要忏悔，然后要发愿，啊，忏悔完之后要发愿说，我希望我的业障早一点净除，怎么样？早一点可以听闻，能够理解或者成就这样的法，即使我目前还不能够接受或者还不能修学这个部分，可是我并没有因为我现在不适合我就把它丢弃，而是我发愿希望能够早点清除业障，早一点能够学习圆满这个法，一直到所有的法都圆满为止，我不要做这样的观想。好，像它就可以帮助我们一面清除业障，然后我们能够圆满的就越来越多，一直到有一天圆满一切法为止。好，这就是接下来讲的这个部分。对于现在能修的部分呢，我们应当有这个因缘，我们就应当怎么样精勤的修学。对于目前还不能够实际行持的部分呢，我们也不应该以为自己说我目前还没有办法屈辱嘛，对我来讲太难了，然后就随便的就气死了，我们千万不要有这样的心，而是应该怎么样呢？好，应该这样思维，希望将来能够很快的就去除业障啊，去除障碍而来修学这个部分，这就是忏悔，然后很正确的来累积我这个学习修行的这个资粮，一面累积资粮，一面净除业障，然后再发广大愿。广大愿就是我们刚才讲的，要发愿，希望能够成就圆满一切法。那这样子，因为我们这样做啊，一面累积我们修行的资粮，好福德资粮、智慧资粮，那一面又净除业障，一面又发愿。这样子我们很快的不久呢就能渐渐的增长智慧还有我们的能力，那终于变成说一切法你都能够修学了。所以他这个是第一个殊胜的地方，他接下来就做了一个结论，是67页的倒数第四行这边就做了一个结论，说本论为什么殊胜的第一个重点，由于本论的教授含能够含摄显教跟密教的一切的精要，他们的精华都介绍得很清楚，所以对于任何一位想要成佛道的众生来讲呢，都能够依这个次第，本论的次第呢而正确的引导， 所以说本论具足了通达一切圣教，没有丝毫违背法的殊胜，这是本论第一个殊胜。好，那我们看第二个殊胜。好，69页，本论起法殊胜的第二个理由就是一切圣言现为教授啊，就是说我们要了解一切佛法它包含哪些部分，那本论呢完全的圆满具足这两个部分啊，就是本论所介绍法的佛的法教呢，不管是教理还是修正，都是最殊胜的教授，这是他第二个重点。好，为什么说他是最殊胜的呢？因为只有圣者，就是指佛呢，佛所说的一切的圣言，就从初学佛开始一直到成佛解脱为止，这当中一切的利乐方法都能承办，就是本论分成下士道、中士道、上士道，他这样按照这样的次第，从初学一直到成佛为止，整个次第都非常的圆满。所以也只有佛他能够开示一切什么是该取的，什么是该舍的，所有的精要使修行人能够远离一切的错误和颠倒。所以我们过去如果说哎，对我们所修学的，虽然我们学了一阵子，或者按照他所教的修了一阵子，如果说我们没有什么进步的话，那可能这个教法就有问题。好，接下来他要讲的是这个，那我们就应该弃舍，或者是我们在学习的过程当中，透过我们已经知道的正知见来用智慧来分辨，觉得说哎，他好像不如理如法，这个教法我们也应该弃舍。所以这本论它第二个殊胜就是告诉我们什么才是正确的。那我们有了这样的正知见之后，我们一到外面一听就知道，哎，它这个是不是真的佛法，还是相似法而已，我们可以马上就分辨。这个就是本论第二个殊胜 的地方，因为它把所有错误的都告诉我们了，所以我们就能够检择，有那个智慧来分辨一切佛法，好，还是外道法，还是相似法，还是它怎么样，我们一听就知道，好，不会学了半天然后也搞不清楚是不是真正的佛法，就不会有这样的过失了。好，这个是在71页他这边讲到的，第二段这边讲到的。好，如果是对于所教授的内容虽然经过多次的练习，仍然无法对于论中所诠释的所有义理产生决定的信解的话，就这种情况应该弃舍，就是说你修了半天也一点也没有进步，你的慈悲心也没有增长，然后你的智慧也没有开发，好，你可能越修越乱越混乱，这个就不对了。好，一定是越修心越清净，然后越法喜，不会越修越烦恼的。好，那个会让我们越修越烦恼，那个也是出了问题。对，然后慈悲心一定是一直在增长，智慧一直在开发，这个才是正确的教授。所以他这边说，或者是有时候情况是显示和佛法的内容哎有冲突的话，像这样的教授我们都应该要弃舍。那下面再一段啊，比如说起了这样错误的见解，说啊，这个就是开始讲了什么样的情况之下会构成谤法啊，譬如说种种的经论当中只有讲讲理论，并没有可以供修行的要旨。这就是说把理论跟修行分成两个部分，还是很多人这样的观念哦。我今天去参加一个灌顶，或者是参加一个那个修学的法门，去学，他告诉我怎么修，我回来就照那个法门来修就好了，或者是按照这个法本来修就好了。那个理论的部分，那个是跟我现在修学这个法本没有关系的。所以理论归理论，我可以去听经啊，什么文法啊，那是我在什么听理论的部分。可是我在修的时候是另外一套，我自己在修的这个，啊，像念佛的他就说哦，我只要念佛就好了；参禅打坐就说哦，我只管打坐就好了。那个理论是没有什么关系，跟我现在修的没有关系。那我如果说也想去听一点理论的话，我就去听经文法，这样就好了。可是那个归理论，跟修行没有关系，这也是错的。我们修行修什么，就是理论的什么实践，所以理论跟修行是一回事。不然你修什么，你一定有理论的基础嘛， 哦，所以有的修行是要完成什么？完成理论所说的那个境界，你要契入的那个方法。所以修行的法门是要让我们契入，去圆满成就理论所说的那个所有的内容，去什么？去实证它。所以它怎么是两个部分呢？它是一个东西。所以我们一定要了解理论的部分，而且还要有正确的行持 方法呢，去契入这个理论的部分，去圆满的什么实践这个整个理论的内涵。所以理论不是在讲理论这样而已，然后跟我们修行没有关系，不是。好，所以接下来就，如果我们有这样的观念，也很容易谤法，因为你会说那个是理论嘛，那个在搞理论的嘛，要搞学术研究的啊，或者是什么，然后才需要听经闻法，看那么多经论，真是错的。你经论缺乏的话，你教理基础没有的话，你真的是你就没有办法深入经藏，智慧如海，然后你就会盲修瞎练。你只是抱着一些法门，认为它很好很殊胜，只是这样子修，可是你完全不明白它的道理啊。那这种情况之下，你要开悟成佛，恐怕也不是这么容易啊。除非过去是什么善术士善根深厚，他过去教理已经通达了，所以他这次很快就开悟了。对，绝对不是说他这样什么都不了解，然后他就开悟成佛，不太可能这样子啊。所以他这边就讲到说，其实这个是错误的见解啊。说种种的经论当中，只是讲讲理论而已，并没有可以供我们修行的这个药啊，这个重点其实是没有的。如果想要修行的话呢，我们要另外再去找特别修行的法门，这样子哈。另外再找有关于开示修行信要的教授，就是说，哎，修行的法门归修行的法门，理论归理论。我们如果要修法的话，我们就哎再去找一个跟理论没有关系的那个法门来修，这样子。这样的话呢，哈，如此，我们就把佛法很完整的内涵呢，把它划分为二。变成说一部分是理论的部分，它只是讲而已，纯理论，好。那另外一部分呢，哎，就是纯粹教导修行的，修行跟理论划分成两个，这是错误的观念，好，就是认为说，哎，这两个部分个别有个别的内容，彼此是互相没有关联的。如果是这样的话呢，就会以为哦，念佛的他就只要念佛就好了，也不用看经论啦。参禅打坐的时候，我只要只管打坐就好了，或者是哎，我现在只要修一个大圆满就好了，大手印就好了，啊，修气脉就好了，好，经论都可以不必研究啦，啊，反正跟修行没有关系嘛，啊，这就是我们对整个佛法啊清净无垢的经论，就是佛所说的一切的经论都是清净没有杂染的佛法呢，无法升起大净众心。最大的障碍就是说，我们对所有的经论没有办法升起那个恭敬心，就是因为我们以为是这样子。那一切的三藏十二部，对，我们就对它就是也不好要学习，也不好要听闻，那对它又没有恭敬心。因为我觉得说，我今天如果有去参那个，就已经学了一套好像很完整很好的法门，我就觉得哎，那个经论可能也没有那个必要去修去研究啊，去听闻或者是思维，那我就会对他怎么样轻视气舍，这个就是让我们没有办法对他升起恭敬心，而且也会造什么毁谤佛法的深重业障，就是他接下来讲的。又说这些经论当中呢，并没有开显佛法的经义，只是说说理论而已，那我们这样的话就容易轻视毁谤经论，正是积极毁谤佛法的深厚业障。我们这样想，就是在累积我们深厚的业障，不但不恭敬，而且造业。如果我们这样想的话，就是造业，然后对佛法没有办法升起恭敬心。好，那再下一段，所以这一类不正确的言论见解，我们应当要弃舍掉，寻求正确的教授。我们把一切的佛法，包含的三藏十二部，三藏十二部就是一切佛法的内容。不管它是经还是论，把它当作是想要求解脱的修行人最真实，然后没有欺骗，最殊胜的教授，我们应该这样想啊。如果我们现在还没有办法了解经义的话，或者是依照佛法的内容来修，是因为我们现在智慧不足的缘故啊。所以 才不知道这些教典呢，其实它都是最殊胜的教授。所以等我们智慧开发，然后看得懂经论的时候，哦，我们那时候才会赞叹啊，佛法这么浩瀚，哇，那个佛法的那个佛陀的智慧实在是无量劫都没有办法赞叹完，你就会有升起这样的赞叹，因为你智慧开了，你看得懂，你马上相应了，才会哇，原来佛法这么样的什么浩瀚，那难怪不是凡夫他可以契入跟理解的。好，那我们现在没有办法契入，就是因为智慧没有开，智慧不足的缘故，所以才不知道这些教典呢是最殊胜的教授。因此我们必须依止善知识的教导来闻思修，以寻求决定的信解。千万不要起这样的邪执，认为说经论只是讲说而已，无非就是要我们了解佛法有多么的博大精深啦、啊，也没有，其实没有太重要，对我们修行没有太重要。那另外还有一些专门开示修行内义的教授呢，才是最重要。就是说你现在要修什么法门，你就是学那个法门就好，那个才是最重要，那个才是最殊胜。好，我们今天讲到这里好了，怕有些太远了。我们回向来，愿以此功德，普及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